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东海海域发生 4.5 级地震，为今年最大规模；尹锡悦本周出席广岛 G7 峰会，同美日首脑举行三边会谈；韩日就考察团具体日程磋商逾12小时无果而终。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据韩国气象厅消息，15日清晨6:27许，江原道东海市东北方向52公里处海域发生 4.5 级地震，地震震源深度为32公里。韩半岛发生的地震震源深度通常在10公里左右，韩半岛及周边海域发生的 5.0 级以上地震震源深度平均值约为8公里。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于清晨6:27:37，十秒后被地震观测网探测到。清晨6:27:53，有关部门发布地震快讯。江原道和庆北地区的仪器烈度为3度，代表在室内尤其是建筑物高层的人有明显震感，停止的车辆出现晃动。中清北道的仪器烈度为2度，代表在安静地方或建筑物高层的小部分人有震感。截至清晨6:52，消防部门共收到18起震感报告，尚无造成损失的报告。此次地震是今年发生在韩半岛及周边海域的最大规模地震。今年韩半岛及周边海域共发生44次 2.0 级以上地震， 4.0 级以上尚属首次。这也是韩半岛及周边海域时隔一年五个月再次发生 4.5 级以上地震。2021年12月14日，济州岛西归浦市西南西方向41公里处海域发生 4.9 级地震。根据气象厅的记录，1978年以来韩半岛及周边海域总计发生过28次 4.5 级以上地震。此次地震发生的海域近期地震频发，4月23日至今，东海市东北方向48公里至55公里处海域总计发生了35次地震，其中包括规模不到 2.0 级的轻微地震。行政安全部15日将地震危机警报再次上调至注意级别，并宣布启动地震紧急应对组，加强对后续状况的管理。行政安全部表示，截至上午7:30，江原道地区共收到18起震感报告，无损失报告。韩国地震危机警报级别分为关注、注意、警戒和严重四个级别。韩国东海海域发生地震后，行政安全部将地震危机警报级别从关注上调一级至注意。气象厅表示，将迅速预测今后可能发生的地震并予以通报，但由于缺乏关于引起地震的断层的信息，对未来地震的具体预测存在困难。15日清晨发生在江原道东海一带的 4.5 级地震是今年在韩半岛及周边海域观测到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震。今年韩国总计发生了44次 2.0 级以上地震，其中16次发生在东海地区。4月23日以来，该地区连续发生地震，其中在距离震源5公里以内地区观测到的 2.0 级以上地震多达13次。随着特定区域地震频发，行政安全部将地震危机警报级别从此前的关注上调至注意。行政安全部组建了地震紧急应对组，并启动了与气象厅、消防等有关部门的合作机制。气象厅在地震发生后的10秒内探测到了此次地震，并在8秒后向江原道地区居民发送了紧急灾难信息。据气象厅分析，此次地震发生在逆断层，逆断层指上盘上升，下盘相对下降的断层。气象厅表示，将迅速预测并通报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地震。不过，由于未对海域实施断层调查，目前无法预测未来地震的发生时间和震级。另外，原子力安全委员会表示，地震未对韩卫核电站等核能设施造成影响。 韩国总统尹锡悦本周将出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峰会期间，尹锡悦不仅将同美国、日本首脑举行三边会谈，还将分别同加拿大、德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进一步加强与享有共同价值的国家间的联合。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从5月19日起在日本广岛举行，这是韩国总统第四次出席该会议。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此次峰会将成为维护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确认韩国作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伙伴地位的契机。韩美日首脑会谈也将时隔6个月再次举行。总统室表示，此次会谈在对美进行国事访问、韩日首脑恢复穿梭外交后举行。三国首脑将就推动三边合作更上一个台阶的方案展开讨论。去年，三国就共享导弹预警信息达成了一致，目前正在进行工作磋商。不过，预计此次会议不会得出任何新协议。在此次峰会期间，尹锡悦还将与主要国家首脑举行双边会谈。今年是韩国和加拿大建交60周年，尹锡悦将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双边会谈。此次还将分别同定于峰会结束后访韩的德国总理、欧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总统室表示，尹锡悦总统就任一年间重启全球多边外交活动，今年这类活动的作用和成果将得到具体体现。峰会期间，韩日首脑将共同拜谒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纪念碑。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此次活动将悼念在原子弹爆炸事件中遇难的韩国人，并夯实两国共同打造和平繁荣未来的决心。另外，韩日两国就韩国考察团访问日本福岛核污水现场展开了工作磋商。总统室表示，截至目前，日本的态度非常配合，两国将于本周内再次进行磋商。韩国和日本就5月底韩国向日本派遣福岛核电站现场考察团的具体日程召开局长级会议进行讨论，会议持续逾12个小时，直至午夜，但未能得出结论，双方商定尽快展开进一步磋商。外交部13日表示，双方同意考察团对日本进行为期4天的考察，将尽快展开进一步磋商，敲定包括考察项目在内的具体事项。外交部表示，双方展开了积极真诚的磋商，在我方提出的具体要求事项的基础上，就我方考察团的派遣时间、考察项目等活动范围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于12日下午2时在韩国外交部办公楼开始举行，原本预计进行4到5个小时的会议，最终持续了12个小时，于13日凌晨2时结束。围绕考察团此行的目的，韩国政府此前表示，考察团将开始接近于验证的工作。日方则表示，韩国考察团不进行验证，双方观点存在明显分歧。在此次会议上，双方就考察团的访问目的、可考察的设施、日方提供的信息等展开了激烈讨论。国务调整室第一次长朴构然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考察团将亲自确认日方核污水净化和排放设施的整体运行情况，日方对放射性物质的分析能力，获取我方进行科学技术分析所需的信息。韩国外交部气候环境科学外交局长尹炫珠担任韩方首席代表。国务调整室、原子力安全委员会、海洋水产部、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等有关部门的官员共同与会。日本方面，日本外务省裁军不扩散及科学部部长海部笃担任日方首席代表。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的官员也共同与会。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和东京电力的有关人士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韩国政府敲定了第二季度电费和燃气费上调幅度，产业通商资源部15日公布第二季度电费、燃气费上调方案。从16日起，电费上调8韩元每千瓦时，燃气费上调 1.04 韩元每兆焦耳。按照四人家庭一个月使用332千瓦时电力、3860兆焦耳燃气来计算，每月电费和燃气费将分别上涨约3000韩元和4400韩元。产业部表示， 尽管去年起至今年初持续调整电费和燃气费，但仍未能完全消除积累至今的上调压力。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和国内引起价格之间存在最长达六个月的时差，电费和燃气费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韩国电力公社今年第一季度亏损超过六万亿韩元，两年间累计亏损38.5万亿韩元。韩国燃气公社今年第一季度的未收款达到11.6万亿韩元，增长3万亿韩元。政府还公布了弱势群体支援对策和减轻制冷费用负担对策。基本生活保障金领取人群收入在中位数50%以下的人群等弱势群体，在平均使用量的范围内推迟一年适用上调措施。夏季能源补贴的发放对象范围也将扩大。另外，为减轻普通家庭的制冷费负担，政府将加大节能返现制度的实施力度，将返现金额提高至最高100韩元每千瓦时。韩国运载火箭世界号将在9天后进行第三次发射。不同于以往搭载模拟卫星的试验发射，此次发射将正式把民间企业研发的卫星送入轨道。世界号运载卫星已进入最后检查阶段。由于这是世界号首次正式发射，工作人员对卫星性能展开了严格检查。世界号这次的主要任务是运载由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的下一代二号小型卫星，此外还将运载国内民间企业研发的三颗卫星，其中获分配空间最大的是卢米勒 T1 卫星。该卫星将测定卫星轨道上的辐射量，并测试自动修正辐射引发的机械误差的能力。该技术可在福岛核电站内部等高辐射环境下使用。卢米勒研发公司负责人表示，机械设备在辐射区会发生故障，因此需要能够克服辐射环境的电子设备。这项技术可运用于这类设备的制造。另外，两颗立方体卫星将收集韩半岛气象观测资料，并分别测试太空光学镜头和卫星姿态控制系统的性能。研发公司负责人表示，这次发射朝着卫星零部件整体国产化进程迈出了第一步，太空垃圾处理技术也将在本次发射中得到测试。运用这项技术完成任务的卫星可发射并刺破大型气球，加快自身进入大气层的速度。在这一过程中，卫星与大气发生剧烈摩擦并燃烧，只剩下灰烬。研发这项技术的 Cairo Space 负责人表示，是否进入过太空是首要问题，只有具备太空发射经验才能打入海外市场或者在国内运用，但要获取相关经验十分困难。5月24日的发射将为韩国企业积累起宝贵的经验。新闻播送完了，是由于海峰为您播报的，感谢各位收听。